的新闻，那上一周是那个联合国那个正在那个开会啊，那这一次开会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焦点的问题，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那个巴勒斯坦他们要申请那个成为联合国的那个第194个会员，那个美国跟以色列呢都坚决的那个反对，当然现在他们那个巴勒斯坦的总统那个阿巴斯他已经那个向联合国已经提交了他们那个正式的申请，而且往前早上我看新闻的那个阿巴斯回到巴勒斯坦受到他本国人民的热烈的欢迎，那这觉得他是一个很勇敢的一个壮举。当然那个巴勒斯坦族能不能够申请联合国能够成功呢还不知道，那即使成功了或者是没成功，那个巴基斯坦不是巴勒斯坦跟那个以色列他们的冲突，这个中东的局势的将来其实更是没有人可以知道的。那如果在这样的背景下面，你来读我们今天早上读的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到十六节了，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这个地上的政治的冲突，我们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明白基督信仰的核心那到底是什么。特别我们今天看到那个以色列人的祖先就是那个亚伯拉罕，就是被称为那个信心之父的他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到十六节看到他自己的见证，那其实让我们真正能够明白什么是信心。那你也可以看到现在所谓以色列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在地上所争取的或者所努力的其实跟他们的祖先的信心是完全是背道的。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那在那个第八节跟第八节里面，他在第八节跟那个第九节，还有那个第八节第九节跟那个第十一节呢，都有一个我们对讲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常常出现的一个介词短语，就叫因着信，因着信。那什么叫我希望你一人都背的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啊，就信是什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其实这整个一大段都是在描写这个信心，亚伯拉罕信心的见证。那跟那个信心见证里面这一段里面还常常出现了另外一个字啊，就是那个应许。那第九节里面出现了他在所应许之地，那第十一节也有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还有呢第十三节这些人就成了信心使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那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字呢，就是信心跟应许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那个出现的蛮多的两个字。那所以我的题目啊，我就把它定为那个信心跟应许。那信呢，我们刚才讲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个应许是什么呢？应许其实跟那个信心是紧密相关的，就是在那个信心的那个定义里面呢，也是在里面可以找到的。我觉得就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那应许什么？应许就是那个所望之事。那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应许是什么？应许就是那个未见之事。那说那个信心跟应许是紧密相关的。那其实当然我们那个英文或者是中文翻译那个应许都是那个很简单，意思其实很简单的，意思就是承诺，英文翻译是那个 promise， 承诺，或者我们用中文叫做保证，你保证要做到的事情，你保证答应要做的事情，这个叫应许。刚才其实我觉得跟那个信心的定义那个联合起来，你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信那个所望的那个事就是那个神应许给你的，那未见之事的确据也是那个未见的事，就是神保证将来会发生的，所以那个信心跟应许是紧密相关的。如果我举一个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你可能能够明白什么叫信心，什么是应许。那如果我答应那个天线了，天线呢四岁半，那我答应他，如果他五岁的时候，我要给他买一个自行车，那这个就是对我对他的一个应许，一个承诺。那对天线来说，现在他还不到五岁，所以但是这个应许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盼望。那个自行车是现在看不见的，还不知道在哪里，但是如果他对我有信心呢？他对我有信心，这个盼望是确实的。到了五岁的时候，他就会得到一辆自行车。那个自行车现在虽然没有看见，但是他已经是很确定的了。那这个如果就是表明他对我有信心。那当然，我这个应许呢，就是我 如果我也是那个讲信用的，我也是那个守承诺的话呢，那到了五岁的时候呢，我就真的要给他买一个自行车。那这个就是那个信心跟那个应许的关系。那当然有时候你知道了，人不都是信实的，有时候做父母的也都不信实，有时候我们给孩子承诺一些事情，到了时候我们自己可能都忘了，给到了时候我们又有别的借口就不给他。那感谢神了，神是信实的，神也是全能的，他应许的事情他一定能够做到，而且他一定会做的。今天我们的经句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节，这所以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是的，所以记得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以我们得荣耀。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当我们在那个等待神应许的时候，等待神应许实现的时候呢，我们是否有信心？所以这个应许它是需要你等候的，而且你要凭着信心来等候的，你要凭着信心你就一定能够得到。那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亚伯拉罕他怎么他的信心跟神所应许他的是怎么实现的，他的这个见证。那看看神记得这个信息对我们说什么。那你看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那其实这一节圣经已经是那个非常那个，你就可以显示出那个亚伯拉罕的确与众不同了。他为什么被称为信心之父？不愧为信心之父，因为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就完全的顺服，甚至还不知道神要带他去什么地方，但是他就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而且这也是让我们看到那个信心的一个本质，它是未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神其实没有完全的指示他要给他什么的，那个地方是在哪里还是不知道，但是他就是所望之事，未见之事，他就有信心愿意 来跟随神。但是我一再的强调说，那个所望之事，那个未见之事呢，它不是从人出来的，它不是人的那个一厢情愿，那个未见之事也不是人的那个异想天开。有一天亚伯拉罕突然觉得有心血来潮，说我要往一个新的地方去，那不是那个信心，那也不是那个应许，是他自己的想法，主观的想法。那你在这个经文里面，如果你只是看到他这里用了一个字叫蒙召的时候，那个蒙召这个字啊，其实它本来是一个被动式的，这不是他自己要出去的，亚伯拉罕自己没有想到要出去，他住在他那个自己的地方，但是是神来招他，是神叫他出来的。那这是一个被动的，所以在那个应许中间啊，是那个应许是那个神是主动的，神应许亚伯拉罕，神应许人，不是那个人想要什么东西，那个跟应许是有区别的。那亚伯拉罕他不可能主动的去寻找一个天上的家乡，不过看那个圣经啊，你会知道亚伯拉罕的父亲呢已经带着他的一家人在开始在那个迁移，他们可能本来是那个游牧民族，对，是那个游牧民族，但是他可能在寻找，在地上寻找一个更美的家乡，但是他不可能主动的去寻找一个在天上的一个更美的家乡。那除非那个神向他启示，神那个辅导他，神应许他，所以亚伯拉罕都是被神引导的。那同时他就开始了一个信心的旅程，那要得到神所应许给他的。那明白这一点，其实给我们那个信耶稣或者我们做基督徒的生活过来的一个正常的基督生活是那很重要的。因为有时候我们那个很多人认为我们信耶稣啊，仿佛是我们自己的决定，就我要信耶稣我就信耶稣，那我不信耶稣了我就不信耶稣。那这个其实在某方面看是正确的，而且神将来也会因为我们所做的那个信而不信的决定来审判我们。但是如果从更深的一个层面来看呢，其实不是说我们想信就信，我们想不信就不信，因为信心本来就是那个神的恩典，是从神来的。那个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四节来讲，他说不是，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说就是任何一个人能够来到耶稣面前呢，是神吸引人。这天早上彭牧师用的一个经文，耶利米书一样，我以慈爱吸引你， 那是神用他的慈爱在吸引我们，人才能够到神面前来。没有人主动的寻求神，没有人主动的去寻找耶稣的。那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三节，那个使徒保罗也说得很清楚，他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那这里也讲得很清楚，就我们一个人能够信耶稣，我们能够称耶稣为我们的救主，是圣灵感动我们，不完全是说我愿意。你为什么愿意呢？那是圣灵感动你，让你看到你是一个罪人，让你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死了，让你愿意来接受在十字架上为你死的耶稣为你的救主。那这是为了圣灵的感动。那接下来更重要的，当我们真的是顺服圣灵的感动，接受耶稣我们救主的时候，那神就给我们一个更大的一个应许和一个保证。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九节，也是耶稣说的一句话，他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那就是你一旦信了耶稣，你如果真的是属于耶稣的羊啊，你一定不会失去的，耶稣一定会保守你到永远的。那之所以最近我讲的，不是说你想信就信，想不信就不信。如果从我们人的角度讲，人就是不信是的。有的我们也心情好了，或者我们事情顺利了，我们就觉得我们很信耶稣。但是一旦遇到什么困难，遇到一些挫折者，甚至我们就说我们就不信耶稣了。是人看的是这样的，但是在神那里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真正属于耶稣的，他说我父把神把我们赐给耶稣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力量，没有什么人可以把我们从神手里，从主耶稣那里夺去，我们就永远属于主耶稣的。那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四到十五节，他也讲说，这位就是讲的耶稣基督啊，这耶稣基督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那就讲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就可以拯救我们到底。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很大的我们在耶稣基督们的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保证。那我们的救恩是稳妥的，是那个永远的。但是很多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知不知道那个神所要给你的是什么，或者神所应许的应许你的是什么。那很多时候呢，那个基督徒啊，就是我们讲的刚才我讲的那个得救这样事情上，那很多时候我们日常的生活中，一个正常的基督生活中的时候，我们常常把很多基督徒，我们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在向神祷告，向神祈求。那不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信心求神在基督耶稣的应许给我们的，就神所应许给我们的，跟我们向神祈求的，很多时候是有一个差距的，很多时候 match 不上。那难怪嘛，有时候我们就得不着我们所祈求的，因为如果你所祈求的是在神应许的之外呢，神一定不会给你的。所以说我最近看那个，我们星期六的时候跟在教那个小孩子一本那个小药理问答，儿童的药理问答。那其中有一个最近一次我看到他那个药就讲什么是祷告。那他那个定义呢，就是看起来觉得让人就有点的纳闷，他的定义是说祷告就是祈求神要给我们的东西。那很多人觉得，那如果神既然要给我们东西，那你为什么还要祷告呢？哎，那神的祷告就是这样的，其实祷告就是祈求神要给你的东西，就神所应许给我们的，那你凭着信心来支取，凭着信心来祈求。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祷告的时候啊，不是祈求神要给我们的东西，是祈求是我们想要的东西。那之间是有区别的。那说这个你要明白那个神所应许的什么是什么。那你看看那个神到底应许亚伯拉罕的是什么呢？那让你手中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那个神对亚伯拉罕那个应许，这段圣经是非常重要的，在那个创世纪的十二章，你看一看那个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是什么。那这样的亚伯拉罕他的信心就是要得到神要应许给他的。亚伯拉罕，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或者叫做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那个经文，第一段是记载在那个创世纪的十二章。创世纪的十二章，创世纪的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我们一起读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这个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那这个应许是很大的，而且是很重要的。我想我们很多的人可能也都盼望得到这样的应许，成为大国，蒙神祝福，而且那个名为大。通常这时候我们都是以那个地上的眼光来看待那个神的应许。如果以地上的眼光来看这个，来看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啊，其实神的这个应许啊没有实现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我讲现在的以色列人、犹太人，还没有成为大国，不仅没有成为大国，而且他们的生存其实都面临很大的压力的，因为周围的那些中东国家，他们很多都想把那个以色列从地图上给抹去。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那个联合国那个巴勒斯坦提出那个申请加入联合国也这么的重要。因为它一旦成为一个正式的国家，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耶路撒冷，他们的首都，巴勒斯坦国家首都要定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要成为巴勒斯坦的首都。但现在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他们的首都，耶路撒冷，那很大的一个争执在里面。所以，如果是你要从地上的眼光来看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话，现在没有实现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呢，从神给那个亚伯拉罕的应许的真正的本质来看呢，其实神的应许是已经实现了，而且还继续在实验，在那个应验当中。历代以来，那些与亚伯拉罕有一样信心，与亚伯拉罕一样因信称义的人，那个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人呢，已经形成一个大国。而且这个不是地上任何一个国家，这个是那个神的国，它超越了地上一切的国家。那很多时候我们去向神那个祈求祝福的时候，我刚刚一个是那个以地上的那个标准来看，第二个还有一点重要的，就是那个自我中心的。什么叫自我中心？因为你看那个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啊，虽然他要成为大国，要赐福给他，他的名要为大，但是很重要的，相当于就接下来的话，他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那还有最后到最后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这个是那个讲的那个神给我们的应许，或者神给我们的祝福啊，他一定不是仅仅满足我们自己的。神祝福我们，是希望我们能够成为神祝福的一个管道，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那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是，神一直要祝福他成为大国，他的名要为大，但是更重要的，他要成为别人的祝福，甚至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那你看，我们下面来看那个亚伯拉罕，他怎么得到这个应许？这个应许怎么在亚伯拉罕身上实现的？那如果你简单的看呢，其实那个亚伯拉罕的那个祝福就分两个，第一个就是土地，第二个就是讲的那个人就后代，子孙后代。那这个也是现在那个中东问题那个症结的所在，因为每个人都想要那个地方，而且每个人都是在为自己的那个子孙后代着想。犹太人就为犹太人谋利，巴勒斯坦人是为巴勒斯坦争权利。但是亚伯拉罕他这个应许在亚伯拉罕身上怎么实现的？那第十一章第九节他马上就讲，说因这个其实那个在那个第八节里面，他说要得为业的地方，那个要得为业那个地那个字啊，其实本身也有应许的意思在里面的，就是神的那个应许地。所以到了第九节，他就讲说因着信，他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他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那这里如果只看这些经文呢，有点那个奇怪的。为什么？这一方面你看那个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否已经实现了？因为亚伯拉罕因着信，他已经进入了所应许之地，而且那个经文也提到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和雅各。而且以撒和雅各还继承了那个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这就是后面来说，他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是神把那个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传给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和雅各。但是说你从表面看，我说一个是土地，一个是那个子孙后代，仿佛都已经实现了。但是这里你看有点奇怪的，什么意思？就是既然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地，那为什么亚伯拉罕在那个应许之地呢， 好像是那个做客圣经用的字，好像是在那个异地居住帐篷，就仿佛那个应许之地本来是神给他的，那时候那就是他的了，那他就应该在那里住了，那他就主人了。当时圣经里面居用的字，他是在那里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一样。那意思就是什么？意思那个应许之地好像不是亚伯拉罕的久留之地，更不是他的长居之所，那他们好像还在等待别的什么东西似的。那这个就是，所以一方面他看了仿佛他已经得到神要给他应许的那个迦南地，但是仿佛他又没有，那个迦南地不是神给他，是他还在等待另外一个什么事。那这个就是那个第九节告诉我们的。那第十节呢，那就给我们一个答案，就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应所经营所建造的。那这里呢，你就让我们看到神真正应许亚伯拉罕的是什么。其实不是神真的给他的不是那个他的后裔和不是以色列人现在要争的那块土地，那块土地是那个神，那块土地真的是神给他们的，那是应许地。但是呢，那块土地也只是一个预表，只是一个那个象征，这预表神真正要应许给亚伯拉罕和后裔的，那是一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它是一个代表，那不是那个本质，不是那个本体。而且那座城呢，也不是现在的耶路撒冷，而是那个将来的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我是用的启示的字，那现在的耶路撒冷是地上的，新的耶路撒冷是在天上的。地上的耶路撒冷是过去，天上的耶路撒冷，新的耶路撒冷是存在永远的。那个希伯来书，它接下来那个从那个十三节去，我们先跳过其中的两节，第十三节到十六节就把那个这个有根基的城，就是那个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个城呢，就描写得更清楚。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首先你要明白这个十三节的前面，说这些人，这些人到底是指的哪些人呢？那如果你从那个紧接的上下文讲了，他可能就应该指的是那个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的十一到十二节，十一到十二节特别到后面，他讲到仿佛从一个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那就会有很多的人，所以叫这些人，可能就是指的这些人。那就应该很多的人，是天上的星那样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但是如果你要从那个圣经的历史，旧约圣经历史的记载啊，你知道那个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撒拉生了多少孩子？只有一个，就是以撒。这里那个提到的那个以撒，而且那个亚伯拉罕跟那个以撒撒拉和他的妻子生那个以撒的时候呢，他的妻子是90岁。那他自己是100岁，那按照人看来呢，其实已经过了那个生育的岁数，所以圣经里面就是生育已经断绝，在人看来那个亚伯拉罕的妻子是不可能生孩子的。那再就是他讲的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年数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这里有一件很有意思的，这里这个他其实按照呢，这点这个印他仿佛应该是那个女方的他，所以东北圣经翻译的那个在那个过去的那个女方的他跟那个男的那个他没有区别的，所以那个女方的他都是用那个男方的他。在这里的时候，你如果知道那个旧约圣经的一点历史，这里叫因着信连撒拉自己，仿佛撒拉也很有信心似的。但如果你读那个创世纪的那个记载啊，这件事情呢没有提到那个撒拉很有信心，而是提到亚伯拉罕很有信心，所以他说因他以为呢，因此他是可信的。这个他我不知道，不是很清楚到底是指的那个撒拉，指的亚伯拉罕嘛。当然那个他们要生以撒的，他们两个人没有在合作。但是如果圣经的明确的肯定的呢，是亚伯拉罕的信心。那如果你看那个罗马书第四章十九节啊，罗马书第四章十九节，他讲的那个他就讲的亚伯拉罕，说他将近百岁的时候， 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杀了的神谕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就是讲的那个亚伯拉罕，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了他的义。那这个罗马书第四章是用亚伯拉罕得到以上这件事情来论述那个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一定能够做成。那这里看到，其实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了。按照亚伯拉罕按照撒拉他们那个身体的状况，都是已死的，都是那个已经不可能的，但是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但是这个凡事啊，他应该都是在神的应许之中的凡事，就是我跟你讲，不是一个人一想天开，不是一个人的一厢情愿，你所有的凡事都应该是在神的应许之中的凡事。其实如果你真的读那个创世纪啊，你会发现亚伯拉罕的信心跟那个撒拉的信心其实好像没有那个希伯来书或者是罗马书讲的这么完美完全似的。因为当那个创世纪第十七章，就神在跟亚伯拉罕立约，那一次也是很重要的约，前面已经立了这个约，后面十七章那个神给他一个记号，就是要以割礼为记号。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九十九岁了，那神告诉他说他的妻子要怀孕跟生孩子的时候，亚伯拉罕当时的回应也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我跟你读这段经文，创世纪第四七章十五节，这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拉不可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字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起笑，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那不过这里他也讲了，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这是嬉笑，他是喜笑，他心里面可以很高兴，但是同时他也有点怀疑似的，他也说了，因为他心里面说了一句话，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而且他也讲他的妻子撒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他是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但是我觉得人的信心，我就不是好像没有那么完美的，他心里也在想，这怎么可能呢？这人看了实在是不可能。但是啊，他的俯伏说他俯伏在地有喜笑。那后面那个第十八节到十八章，过一段时间有神再次显现，有三个使者来拜访那个亚伯拉罕。拜访完了以后，大家记得神再次跟他说，就到明年这个时候呢，那个这十八章的十到十五节，这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来，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那这个时候，那个撒拉也听见了。他就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撒拉就心里暗笑。这里他用了一个暗笑，前面讲的亚伯拉罕俯伏在地喜笑，那撒拉就心里暗笑说，我既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就他们还是觉得如果能够生孩子是很高兴的事情，但是他心里面还是不是那么肯定似的，这怎么可能呢？怎能有这事启示呢？那最后那个神君耶和华就对亚伯拉罕说，这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老迈，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这句经文很重要，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这是在什么样难成的事情，到了日期明天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一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那这我讲到那个人的信心了，我们要从那个人性讲。如果你只读那个罗马书第四章十九节，对那个描述的，你觉得亚伯拉罕跟撒拉仿佛没有反应似的，没有人性似的。但是那个实际的那个创世纪的记载，历史记载，他们是有信心的，但是他们还是觉得从人的角度来看，那个环境还是有不大可能性的，有这个困难，实际的困难他们是很清楚的，他们身体的状况他们是也是很明白的，那个一般的常理他们也是知道的。但是啊，所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但人的信心就是要超越这一切。那他们就所以你这样才能够明白那个罗马书第四章十九讲，他的信心不软弱，他还是存着信心，相信神的话。为什么我可以说出来？因为在那个第十七节的时候呢，十七章的时候，当神给他说了这个话的时候，他照着神的话去做，因为神说那个时候他要行割礼，亚伯拉罕是那个九十九岁的在被行割礼的时候。 那他是因为表明了他还是信靠神的话，而且在那个十八节就那个撒拉也笑的时候，那他们还是我觉得遵循了神的话，有信心的，虽然他们心里也不笑，但他们还是有信心，不然的话他们不肯生去的儿子了。那其实这个也是很那个圣经的那个美妙的地方，在这里所以那个神给他的儿子取名叫以撒，叫以撒，以撒是什么意思？以撒就是笑的意思，以撒就是笑。那其实不仅仅是说他们两个在以撒怀孕之前他们两个都笑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到以撒出生的时候，那讲到神的应许真正实现那种喜笑。所以那个神给他取名字叫以撒，来纪念神的应许。其实以撒这个孩子啊，你不应该只是把他看成一个孩子，他是一个不寻常的孩子，因为他其实就表明了那个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实现。从以撒生雅各，那雅各就生以色列的十二先祖。那以色列人很多，所以从以色列人后来开始下很多。但是我想呢，也没有到达这里这么多，就天上的星那样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其实有时候就是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也是三亿中国人，我们也没有这样的形容中国人这么多，我们只是说人口众多，但是也没有说有那个天上的星那么多，海边的沙那样多。那你就要明白这里讲的这个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啊，这不是讲的那个亚伯拉罕肉体的后裔。因为他说从一个仿佛一次人就生出子孙，我就讲如果从肉体的角度讲，亚伯拉罕跟其他的只生了一个儿子，就是以撒，神只给了他们一个儿子。但是这句话呢，仿佛从一个就生出许多，虽然我如果从肉体的讲，以色列已经也很多了，但是其实没有到这里这么多。而且更重要的，如果你从那个，如果你这里这些人只是指以色列人那个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他们就不应该是这些人。为什么？因为很多的以色列人啊，没有信心的，他们很多人都倒地在旷野，然后他们出了埃及，出了埃及全部都死在旷野。为什么死在旷野？就是因为他们不信。那说这些人呢，其实是有信心的。那这样呢，你结论如果是指的这类人呢，仿佛从一个以色列人生出许多子孙，这些都是小讲的从那个属灵的角度来讲，从那个跟亚伯拉罕有一样信心的人，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人。那你说我怎么看得出来呢？可以看出来的，那个在那个罗马书第四章也是同样的，那个23-24节，他就讲说算他为义，这个算为他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这个他就是讲的亚伯拉罕，就算他为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亚伯拉罕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在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那就我们的信神信耶稣的人都是被神称义的人，都是因信称义的人。那亚伯拉罕跟我们是一样的，都是因信称义的人。那接下来那个罗马书第四章16节也讲，所以人得为后世是本乎信，因此就属父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这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那我讲讲说以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这讲到那个神的应许啊是有遗传的，是的，所以应许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雅各他们也遗传了这个应许，这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这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神的应许是给我们的，神的应许是给那个一切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人，因信耶稣基督被称义的人都在那个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之中。那这个其实就是亚伯拉罕跟神的应许的意念，神不仅是祝福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以色列人，最后一卷中啊，他也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不仅仅是应许要祝福犹太人，神要祝福什么？万族啊，万民。那其实只有这样呢，比他们能明白这个神的应许是实现的。那所以的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那个信耶稣得救的人呢，你都应该知道你是在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之中的。那其实你现在比那个亚伯拉罕呢更应该明白，或者比旧约那些信心人物更明白更清楚知道神的应许是什么，因为这一切的应许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应验了。而且当时那些人呢， 他们还没有完全的看到那个，他们是凭着信心看见。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其实看得更清楚，应该神真正应许的给我们的是什么，所以一定不是地上的东西。那这个讲，他说这些人都是凭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那如果你这样，所以你如果把那个应许的只是以为那个地上的呢，那是矛盾的。因为前面已经讲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已经得到地上神给他们的，但是这里他又说又没有得到所应许的，那你就知道那个神真正应许的其实不是地上的，是什么？但是这些人都还是有信心，他们的信心是什么？从那个他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那接下来就讲了这一段，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自己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我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一座城。那这段经文其实给我们那个很适合描写我们这些中国人，特别是这些在海外移民的或者在海外那个飘荡的中国人，那很适合。从我们那个切身的一些经验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是。但你也知道，这也不是只是在描述他们地上的一个经历，这是在描述他们的信心。那其实基督徒，我们说华人基督徒其实更能够体会这段经文的意思。一方面我们自己有这个寄居，也有这个飘的这个生活，所以你在地上，我相信你一定也是在寻找。你从中国来到加拿大，或者你来到从任何一个地方来到这里，你是在地上在寻找，你可能是在寻找一个更美的家乡。啊，那时候我们也可能会想念我们所离开的家乡。那他说，你如果真的想念，你还可以有回去的机会。那很多人我们也看到真的也回去了，但是这里不是在讲我们这个地上的一个经历，更重要的是讲我们那个信心。后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这个是在天上的。那你在地上寻找啊，你是不可能寻找到天上的家乡的，你一定要有信心，凭着信心呢，你才能够看到那个天上的家乡。那其实这个经文呢，不仅是神过去对犹太、对亚伯拉罕的后裔讲的，在新约里面呢，其实基督徒的身份是讲得更清楚的。这都是在描写那个基督徒的一个经历，或者基督徒的一个身份。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那里就当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对他的门徒说了一句话、一段话，在那十四章就前面开始，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那这里讲的神主耶稣比我们先去为我们预备一个地方了。那这里讲的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座，那主耶稣现在也在里为我们预备那个地方，而且预备好以后就会再来接我们到那个他那里去，而且与他永远同在。那这样，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基督徒，你应该知道你现在的那个身份，或者你现在在地上那个居住的状况。你在地上啊，应该是寄居的，你是在等候那个救主耶稣基督回来，再接我们去那个天上的家乡。所以那个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了，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你是那个神国的国民。你不是仅仅是加拿大的公民，或者你不仅仅是那个中国的公民，你是天上的国民。那你如今在地上做什么？你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你在那个等候耶稣基督降临，等候耶稣基督再来。那你要怎么等候呢？那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觐见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那这讲到我们在地上寄居的时候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况，那这也是常常我们讲的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行事为人，特别要觐见肉体的私欲。那我前面也讲了，开始也讲了，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祷告跟那个神的应许有差别，所以就不能够 match。 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按照我们肉体的私欲在祷告，按照我们自己心中想要的在祷告，你不明白那个神的旨意，你不明白那个神给我们应许是什么，那这样神是不会垂听的，因为那不是神应许给我们的。那圣经里面更有那个明显的教导，我们应该去，他说要觐见肉体的私欲。那什么叫觐见肉体的私欲？如果用罗马书 属上帝的话讲，说你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他接下来列了好几个，他不可榜样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那这是讲到那个怎么觐见我们肉体的私欲，就你要克制，刻意的克制我们里面从那种私欲里面出来，从那个我们人的罪性里面出来的那个欲望。他这欲望是与灵本争战的，那个灵本的家乡是在天上的，灵本的是渴望那个脱离这个地上那个有限，就是那个用彼得的话讲是脱离这个帐篷啊，他是把这个身体当成一个帐篷。我们地上的帐篷毁坏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天上的，不是人所造的一个帐篷。那是讲的那个，也是讲的那个我们实力复活的那个盼望。那其实如果我们明白了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上，我们应该知道怎么在地上过日子。说你是客旅，是寄居的，叫客旅的意思。客旅就是你是暂时的，在这里住。那你随时应该准备好继续走前面的路，所以你应该知道你那个前面路的方向是要回到永恒的那个家乡去。那是你的盼望，那是你信心的那个果效。所以那个在这个题目里面特别有一段，那个之前读的，说你必得到你那个你的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那你的灵魂那个安息在那个神为我们所预备永恒的家乡里面，这是那个基督信仰，就是非常那个信心的核心了。如果你离开了这个超越性，你离开了这个那个将来性，那其实基督信仰很容易被那个世俗化，或者很容易被物质化，甚至很容易被偶像化。你拜的神跟那个外面那个拜神呢是一样的，跟那个不信神的人拜的。但是这里他讲得很清楚，圣经告诉我们，神说神这句经文是很重要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也是很多时候我们是觉得我们信神，我们信主耶谈那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是我们跟随耶稣，也是会遭到人家的那个讥笑，这个遭到人家的攻击，遭到人家的不理解，那也是我们觉得好像有羞耻似的。我们以神为耻，以福音为耻。那这些地方还不反过来讲啊，说神不以他为我们的神为耻，神不以他为亚伯拉罕的神为耻。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专心的信靠他。神不以那个他为那个以撒雅各的神为耻，那神也不以他为我的神为耻。所以我们也没有让神的名蒙羞了，我们有没有让神的名在我们身上被人轻看呢？如果你只盼望神，你信神只是你的指望，只在地上这一切，就是神就以你为耻。因为神给你预备了更美的、更好的，但是你却不需，你却不要，就是你不看为宝贵，你反而一生只在地上寻求世人寻求的。那这样其实我们就是让神蒙羞。那这也是很多人非在攻击我们那个基督徒的，非在攻击基督教信仰的。有人就觉得那个基督徒很贪婪，为什么很贪婪？说不仅要永生，而且在地上啊，还什么也都需要。那所以我们的祷告呢，都是求那个地上的事情。没有，我们的祷告是可以什么都可以来求，但是你要按照神的应许，而且更重要的，你要看重神真的应许给我们的。这样呢，神被称为我们的神不以为耻，哇，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件事情。你可以想象一下，神他做我们的神，居然不以为耻啊！因为我们这些不信的人，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其实常常可能让神蒙羞，让神那个被人轻看的。他说：“求神给我们信心，就让我们吃定我们所信的，这个让我们吃定我们所盼望的，就是这个。”一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神所建造的。或者用那个，奥古斯丁那本书叫做《上帝的城》，是基督徒在地上寻求的，或者经营的是上帝的城，是不可以毁坏的，是不可以整动的。那这样呢，其实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就应该与我们所蒙的这个招相称。神是让你走一条信心的道路。有时候，我们人是很容易短视的。人也是很容易迷失的，当我们都在常常被生活中各样的事情，我不是说你不应该把你的生活中的事情处理得好， 但是我是说你不应该被你生活中的事情，不管什么样的事情，完全给占据了你的心思，以至你的没有心思，或者没有时间，没有心思能够来仰望那个天上的神，你的生活完全是在这个水平面上的。但是其实神让你为什么经历世上这一切，其实就是希望你的心啊，在经历了世上这一切以后，能够越来越具有那个属天的形象。这是那很奇妙的，就神是记载地上的事情，来让我们有属天的性情。这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这是一个有生命的人的一个表现。这个神让我们沉留在地上的这个目的，他要记载你在地上所经历这一切，把你这个人越来越改变，让你有属天的性情，让你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越来越配那个我们将来要得天上那个荣耀，所以让我们越来越准备好去存在，去享受那个神在天上为我们所预备的。那这一切其实都这么美好，有时候我们在地上其实很难想象有到底有多美好，但是很可惜，很多时候没有重视，没有看见。那我也盼望神的话，让我们每一个，如果你真的还没有知道的，还没有走上这条信心旅程的，你还在地上寻找一个更美家乡的，那希望神的话能够开启的眼睛，神的灵能够开启的眼睛，让你知道你在地上呢，不可能寻找到那个完美的家乡，不可能寻找到那个永恒的家乡，你只能凭着信心来向神仰望，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其实已经为我们应许了，为我们预备了，为我们建造了一个更美的家乡。那这个是你要有信心你才能看见的。那我盼我们这里每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你能够求神把那个得救的信心赐给你，那个真实的信心赐给你，让你能够看见那没有成全的事情，让你呢能够盼望那看不见的东西。那个起因文件都是跟我们讲的，你是顾念那看不见的，基督徒应该顾念那看不见的，因为看不见的是永恒的，看得见的是短暂的。当然不是说你不在乎那个你所看见的，是说你那个心应该是对准向上的，对准神的。那这样呢，你的祷告也好，或者你的见证也好，跟亚伯拉罕是一样的。虽然你可能觉得亚伯拉罕，我们把他称为信心之父，这是我们望尘莫及的，其实不是。圣经里面讲，我们应该效仿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在本质上跟亚伯拉罕应该是一样的，都是那个所望之父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亚伯拉罕在地上怎么做他的一生，我们也应该在地上怎么做我们的一生。让我们能够成为后来人的见证，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人的见证，这样让我们的神引导我们可以得到荣耀。好，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上帝，这次求你真的是把那天上的荣耀向我们敞开，所以因为你已经为我们应许了我们，而且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座荣耀的城，求神让我们有信心能够看见，而且让这荣耀能成为我们在地上寄居在地上做客旅的一个盼望，一个力量。也求神让每一个人，特别是没有信耶稣的人，让你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应许给我们的，你在耶稣基督上我们所成就的是多么的美好，超过这地上一切所有，所以我们的心能够被神所吸引，我们的心愿意来归向，愿意来得着是吧，神灵所要应许给我们的，让我们能够走上这个信心的旅程，一直到我们走完这个世上的路程，得到神灵所应许给我们的。因为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虽然人有时候常常有不信，人常常有软弱，是吧，但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那应许我们的是刚强的。求神灵扶持我们，让我们在走地上这个旅程的时候，常常是想到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在地上等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降临。也让我们能够宣扬这样美好的信心，让更多的人能够跟我们一同走上这个信心的旅程，一同能蒙受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给人给所有人的应许。主啊，我们祈求你，求神你自己的名都引导你自己的道主啊，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得到荣耀。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是个三叉树。